别人觉得这个理应就是你的责任，你就该做的时候，那个真正不好的感觉让你觉得不舒服。也不是讲我做的时候我需要他的回报，我需要他 appreciate 还是什么，只是至少不要被 take for granted。
走在学人的路上，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体会着也许相似也许不同的感悟，即使很多时候是冷暖自知，也希望我们能递给你一些暖意，带给你一些小小通透，带给你一些会心一笑。
Hello， 我是秦佑。
大家好，我是 Fiona。
大家好，我是 Josh。
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有一个 moment 会觉得讲说，诶，为什么这件事情非得要我做不可，或者是更甚的是，为什么你们总觉得是非我负责不可，那么理所当然，那么不珍惜我的感觉。然后这种情绪呢，常常在不只是职场上，我相信可能跟家人啊朋友相处之间偶尔都会有类似的想法出现。尤其是 Fiona 这种总为别人贡献付出的性格，我相信他经历的这种情绪的次数比我们远高很多很多，对吗？
也差不多了。就我是在想，是我看起来好欺负啊，还是我看起来比较柔？可是我觉得我不是那种柔的人耶。
你虽然看起来并不是那种容易被欺负的，可是你总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顶着你那个刚强的形象出现。 I can help you solve the problem 啊。
就有时我就会觉得，哦，有些东西是顺手，然后有些是那种举手之劳，有些东西就是对我来讲可能我做就很刚好方便这样子。只是可能因为我太做这种事情的频率太高，然后就很常被理所当然。其实我最近好像我们在讲为什么要谈什么题目啊，然后聊什么 topic 的时候，我就为什么会突然又提起这个理所当然的这个 topic， 因为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又被理所当然了。
你们已经从大马新加坡 all the way 飞到去另外一个陌生的国土，可以重新建立人设，你还是依然这样被对待？
对，就
但你就是那个 constant rebel 了。太真实的 reaction 了，我们会保留在真实的 recording 里面。你看，如果我们已经剔除了 environmental factor、 social factor， 剩下什么东西是 constant rebel？ Fiona 本人，我们听听他本人到底对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解释的。来，给你机会。
没有，我觉得可能因为我一向是不大会 say no 的人，我觉得。然后，我一向觉得，哦，如果我可以做一点东西 make 别人很像 others life easier， 然后别人开心的话，就一点点小举动我就觉得 OK 了。然后最近发生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在澳洲，我就是有住在一间家里面，很像我每一个礼拜会很像帮忙顾那个五岁的小妹妹，差不多15个小时这样子嘛。所以主要我的工作范围就是，顾那个小妹妹哦，因为那个妈妈是一个护士，所以如果她做早班的时候，我就是早上，我的 duty 就在早上哦，她晚班就是我的晚班这样子哦。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很像顺手啊，很像我就会帮她很像清理一下厨房啊，然后帮她晒一下衣服啊，或者那种帮她clean 一下那种碗碟啊，然后把那些碗碟放进 dishwasher 啊，然后把那个 dishwasher 哦洗干净，我把它放回那些架子啊什么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之前家里轮流有人中 COVID 嘛，所以我就因为要隔离，我又有其他事情，我不可能住在家里。可是我那时候还是每一次回去，只要就他需要，我还是自己 order 会驾20分钟的车再回去，帮他顾那个妹妹啊，照顾什么的。然后因为我虽然我之前在 Sand Break， 可是我的课我还是有那种不同的 course， 然后我还是有很像一些 placement 啊，我要一起去实习了。然后我在外面住的地方就其实比较靠近学校。靠近学校的话，很像他们需要我，我就没有一直在家嘛，或者很像我早上做完那个 duty， 我可能晚上我就没有在家。我因为一方面我有自己的 social life， 我觉得我有自己的 social life， 然后我有我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就 有一天他就跟我，我就问他 OK 下个礼拜你要的是怎样，你哪一些时段要我 support 啦。然后他就提到一个东西，他就讲我没有一直在家为他带来了不便。带来了什么不便呢？就讲哦 ,dinner 过后没有人帮忙 clean up 啊。然后讲或者很像他晚上的时候他的大女儿有打工嘛，然后他不能去接他大女儿，因为小女儿在家里睡觉，没有人在家顾那个小女儿，他不可以出去。可是这个的前提其实是如果他晚上能在家可以去载他的大女儿，就代表他那天是早班。
OK，
他那天是早班的话，就代表我早上其实就已经做好那个 duty。所以你就、oh. 我早上做好那个 duty， 你晚上你还要求我一直要在家，这个东西有点不可理喻嘛。
Mm-hmm.
而且，因为我其实现在很少刺他的或者用他的， mm-hmm. 因为我们原本我们的那个 deal 就是。我帮他做这些，然后我们免费，我就免费住，然后包吃包用那些啦。可是我其实基本上我没有什么住在他家里，就代表那种水电我也没有什么用啊，然后我吃也没有什么吃他的、啊。
嗯，
然后他还跟我讲哦，因为他不能去载他的女儿，所以他的女儿要做 Uber， 他觉得那个费用很大，我就觉得有点。可是我就觉得有点不可理喻啦，我觉得有点，为什么你会觉得哦，我之前顺手帮你clean up 啊，我顺手帮你，很像哦，我还在家，我就帮你顺便这样哦，你要出去我帮你看一下，或者有时还要去 dating 的时候，我这样帮他看一下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变成我的 duty 呢？为什么你理所当然觉得我应该一直都要在家？而且。如果我没有吃你的，我没有用你的，那个费用不能 cover 那个有 Uber trip 的那个费用的话，那代表我是廉价劳工吧？
嗯，
我们 side track 一下啦，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做这种 duty 在 Australia 的 rate， 所以在 Australia， 因为我其实之前不懂，哇，我之前就觉得很好的 deal， 我免费住，免费吃，然后这样子，然后我男朋友就有去。找啊，那个 rate 你懂吗 ？normal 的 rate 啊，就是 normal hour， 其实这样一个小时我们这样估大概30多块啊。然后因为有时我是早上做的嘛，就是 before school hour， 那个是可以去到一个小时45块以上了。所以如果我的 duty
高价格的、
啊，你是看你早上6点你要做那个帮他估那个妹妹什么的。然后我做的 hour 其实哦，真正如果我去外面做的话啦，做同样的 duty， 我一个礼拜我至少可以500-600块澳币，我可以赚到500-600块澳币。你再扣除我算好 ，OK， 我住到很好的地方啊，一个礼拜200块的那种啊，然后再算我一个礼拜吃到很好啦，我一个礼拜吃一个100-200块啊，
嗯，
我都还有200多块是剩下的钱。然后所以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前面帮忙你是因为可能我看你哦，你一个单亲妈妈，你又要顾孩子，你要上班，我就能做我就顺手帮你做。可是有时当我忙的时候，你还理所当然觉得诶，就我没有做这个啊。然后我就觉得，而且是到那种程度你来跟我讲哦，觉得我没有做这个，我就觉得哇好夸张哦。
是抱怨讲你怎么忘了你需要做，还是还在感慨原来生活中没有人，你的确有很多不便，谢谢你之前做那么多之类的。
不是不是，他就是哦 ，I miss your support in this and 那个 Uber trip really cost me a lot. I really need you to be around more at home. 什么什么这样子啊，然后 please let me know how I can make the home more enticing for you to always stay 这样子。
听起来不是一个还好的对话吗？
我就是在很婉转的来邀我一直在家。 就我们没有很像很，
就他可以很多理解吧，他可以理解成他很客气的告诉你他需要你在家，你也可以把理解成他别有用意，可是很婉转的告诉你他需要你在家。可是不管怎样，至少不是撕破脸的告诉你我非要你在家不可、啊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撕破脸，我们真的没有撕破脸，就是因为你还在一起住，你不可能撕破脸的嘛。所以他在跟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他是讲。他需要我都在，他后面有一句话是讲 I really need you to be around whenever you can 什么什么这样，然后所以我就有点 triggered 啦，因为尤其是那种很像我早上已经做好 duty 然后你晚上还 expect 我在家，我觉得这个有点就是理所当然，因为很像他之前就一直跟我讲哦 I'm so glad I have you make my life work but 当你一直要我在家，因为其实你懂，你一直要在家，然后你要一直 watch out for 另外一个人，然后你要去做那么琐碎的东西，其实很难，你懂吗？你很难专心在你自己原本要做的东西。而且我主要我的 priority 应该是 study， 而且常常为什么我会被 trigger 到，一方面是很像之前，因为妹妹我们明白小孩子的 temperament 嘛，就是你有时是不受控制，之前那个妹妹她有时她可能就是很像妈妈不在她就会一直哭一直不要睡觉，所以我一天可能我某一些天我会做到很像五个小时，一天能够五个小时我就已经是花在这个妹妹身上的时候，就是当我做很多那种 extra 的 hour， 然后我顺手帮忙一些东西我都没有去很像特别讲什么的时候，当我没有去做那些我本来只是不是我的 duty 我帮你做的时候，你就讲哦 I miss your support in all this I really want 什么。过后我们有一个面对面的谈话，他有讲他希望我继续做这些来很像clean up after 那个 dinner 啊什么什么这样子的，在我们面对面的谈话他要讲，其实我蛮 reason 的一个 case。 然后我在跟我男朋友聊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事情上其实跟他妈妈也蛮像的，他妈妈也是经历类似的事情。
所以我妈妈目前在马来西亚，但是她在澳洲时候她是照顾五天都照顾小孩，
也是照顾小孩、
哦、对但是照顾小孩当中，他就有时候看到哦，他们没有折衣服，地上有点肮脏，厨房碗碟没有洗，我妈就会自动的去跟他们收拾，跟他们折衣服，跟他们洗衣服，抹地板，扫地。然后过后再过几个月，突然间我妈妈就有点累，我就不要做太多，就照顾小孩，因为那个是他的 job 嘛。然后他们就我直接跟他讲哦。你可以不可以帮我们抹地板，可以不可以帮我们煮饭，他说最近没有靠你跟我们折衣服、然后我妈就啊，这个不是我的工哦，我懂我有帮你们做，但是这个应该不是我在这里的工作嘛。
对，因为其实在澳洲的背景是你那种 child digger， 就是你顾小孩的这种我们叫 nanny 跟 maid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你那种很像做家务什么那种是不属于 nanny 的那种工作范围的。然后我们在聊的时候就发现哇好像哦，而且我其实不懂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也不知道我们在 podcast 提过我的第一个屋主，他是在新加坡的时候那个还是一个疯女人来，我那时候也是被他理所当然，很像因为我那时候会常常来回新加坡和 JB 嘛，来回新加坡和 JB 的时候，我就有时他就会托我帮他换钱，然后带钱进去再 bank in 再转给他的那个爸爸，他爸爸在Malaysia 嘛，然后我帮他带了好几次，因为几乎每一次我回去他都叫我帮他带这些钱回去，然后到后来我觉得很不安啊，因为你带个几千块别人的几千块钱，等下如果我路上发生什么事情，万一我被打抢还是什么，我那个不见的钱我要怎样交代，我赔给他也不是我原本就是我就是顺手帮他什么、
啊、对对对，
所以到一个点我就 OK 我觉得我不大能帮这个东西啊，然后我就讲不是很方便的时候，他就很不高兴啊， 他就觉得哦，这么这个小事情不要嘛，你顺便嘛，反正你都要嘛，你自己也要被印钱嘛，终于不可以帮我带这个钱这样进去这样。然后我就那个责任有点 不大一样啊，那个钱就蛮常经历这样子的事情诶，很像有时很像那种团队啊什么，我们team里面啊同事之间，我也是有时会帮忙整理资料，因为有时你觉得哦这个资料大家都会用到，然后每一个月会有更新不同的资料，然后就哦这里要share 给大家，可是有时候我们一定会忙的嘛，你工作上你会有不同的东西忙啊，还是什么，你生活上会有不同的东西忙，你这个整理哦可能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人家说诶终于你没有做这个的，终于你没有整理这个的，诶我们需要这个诶，终于你没有做了，有时候也不是讲，当然很像一开始我们这样子 share 给人家一定是自愿的，其实你这样 share 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个任何 hard feeling， 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开心的。是当你 sense 到别人觉得这个理应就是你的责任你就该做的时候，那个真正不好的感觉让你觉得不舒服。也不是讲我做的时候我需要他的回报，我需要他 appreciate 还是什么，只是至少不要被 take for granted 这样。
嗯，其实你Fiona 这个烦恼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经历很类似的事情啊，就是为什么当初我出自于好意的一个小帮忙，以导致我后来身处于一个无法拒绝的状态，甚至还被对方带着一种像诶怎么这就不是你负责了呢，一路来都是你啊，
对对对，
那种感觉。我在这里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对人性不够清楚。我不确定 Fiona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人有注意到啦。我蛮毒舌的，而且我帮人家的时候我很常抱怨。我很常一面抱怨一面做，或者是做好够我会讲说那你浪费了我什么什么时间。这些话有时候有些人会懂啊，他就是在开玩笑的抱怨，可是正因为我有说这些话，他们不能够轻而易举的觉得我的帮忙是一个无偿的无代价的，就是我很顺手做，我再怎么顺手他就花我时间啊，而且我今天不花这个时间，我可以做任何别的东西耶。
对，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既然我们都是独裁的话，就我们就要有一个点，就是了解人的惰性就是那么的强，很多事情当它 regularly 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把它 set at the back of the mind， 因为它就是那么自然的发生，你不可能一直去谨记这件事情。虽然人要有感恩之心，这件事情是对的，可是很可惜的事情是，
这个不是人的本性。
我不会说它不是人的本性，我是说现在人已经太少时间做 self reflection， 他们 focus on 太多很 rush 很 surface 的东西，赚钱啊、生活啊、生存啊、工作啊，以至于这种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像把脾气收敛啊、尊重别人啊，这种东西就很像会觉得很像就会忘记去 practice 这种感觉啦。所以这里我每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会跟我朋友讲说，你一旦让人家觉得你的负，因为人跟人的相处不可能一开始就是我让你看到我最怎么说呢，我最容易让你 access 哪一 part， 至少我不会是这样，我一定是帮你那么一次，我还是会讲说哇刚才帮你做华语翻译，所以华语翻译对我来讲很简单，他妈的简单，是浪费了我的时间，不好意思，我是一个公司的 manager， 我的 time cost per hour actually 是这样的，我随便帮你做一件事情我就少赚了别的钱，所以我还是会开玩笑的。然后像平时同事以前的公司，因为同事之间可能真的属于华裔的人并不多，所以偶尔可能有这方面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而然想到那些声音华语很好啊，你找他咯。其实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的脑里面就是很自然的嘛，你一定会找一个很擅长做某件事情的人帮你做某件事情。It's fine, then you have this mental shortcut. But 有时候也是我们要尽量的意识到讲说，正因为对方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你一定要在答应的时候为自己多设下一些限制，而不是让自己觉得我就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天下无敌的好人去来啊，你叫我帮忙我就帮忙那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有时很像 又要追溯回我以前的历史，这样，因为会你有时你会帮一些忙。
对，可是当你已经换了生活环境，发现一样的事情依然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这个不是旁人的问题了，它已经不是 external factor 了，这是你要。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这种
是 boundary。
对对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这个东西不是不可以避免的。OK， 好像刚才我会很惊讶为什么那个对话区跟你，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你过去太多类似的事情，所以你一点点 sense 到对方有这个 tendency 的时候，你就会来要来呀来呀，这件事情要来呀，他又觉得我应该帮他做什么东西。可是有时候那个东西不是一个 stage 1直接到 stage 2，你懂吗？ in between 可能还有很多不同的心理状态的，可能我会觉得我真的纯粹就是觉得生活上有很多困扰，然后曾经你在的时候，哇，你真的帮了很多忙，我真的希望你在。他可能不是觉得理所当然，只是觉得你在真好这样子。
可是你说，不过这个 case 就真的不是啦，因为过后我们有在讲哈，就真的是有讲他希望我要一直在家。
那肯定我一定也会希望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抱有希望也不一定是理所当然，可是你一不在我就会生气，就很理所当然，就来。那么你要生气又不是我的错，我就会，但
是
我的标准啊。
我觉得他其实他有生气，因为我有 overheard 很像他跟他在英国的父母讲电话的时候，
嗯，
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我因为还是要一起住，他还是要我照顾他女儿，他还是要我做这些事情，他不可能当着我的面去讲这些东西，然后就很像我，因为我也是还要跟他住，
嗯，
我也不可能
很像跟他讲，表面上的和平需要维持啦，
对，我不可能跟他讲，哎，我不爽，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要我做，我只是跟他讲，哦，我会尽量 fulfill 我那个15个小时，我都会在家，我就很婉转的这样跟他讲，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成人世界的
啊一些社交上的一些说需要注意的点。像今天先暂时无论还用个什么心态和你有这个对话，至少我个人觉得讲说，有时候我觉得我比起别人比较少面临这样的问题，就像你讲的，我可能比较不会以这个方式去，因为过去一些事情企图用对别人好来讨别人来维持一段社交关系。而且我相信，现在你和 Josh 的个人人格魅力也不太需要以这种方式去维持和别人那个友情状态了。所以有时候可以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其实我是可以 say no 的，或者是你不一定要 say no， 但是可能你可以学我这样做一点点就，就这个很烦啊！都你每次都还找我做的，我知道我厉害多，可是我也要睡觉的嘛。你每次找我做做什么？你抱怨不想抱怨。你把那个困难之处提出来，比较容易明白，其实没有别人想象中那么理所当然跟简单的，我还是要花时间做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可能那个很像哦，去帮别人，然后让别人喜欢，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对我来讲，现在它只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一部分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一开始的初衷真的是哦，这个东西我就是顺手，对我来讲我顺手，然后我也不想很像我的帮的忙一开始会让对方觉得负担，哎呦他帮我，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我自己的那个
设身处地的考虑的点，
对，我就不想像哦，他受我的帮忙他觉得很像很沉重这样，然后就变成哦，到后来哦，大家觉得可能我做这些事情真的是不费力，真是轻而易举，然后就会越来越很像不同的那种 AR 帮忙什么这样子。
嗯，因为以前我就一直秉持一个不是原则啊，我个人的理解是没有必要让任何人都觉得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费吹灰之力或很顺手，因为真的再怎么顺手都好，它也是一个我额外的东西。因为像我以前的前上司，我们是有聊过这个对话，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展示出我们在职场上很犀利很有效率做事很快的那一面，但同时间有一些事情你必须把它显示成哦，其实还有很多步骤，它其实中间有很多琐碎的事要处理，因为那个形象那个人设会注定以后社交上会所面对的一些来困扰的。以前我的前上司是那种什么 处理什么事情他都不会和上司抱怨，他不会去跟他讲那种很小事情上，哦，那个 admin 今天做了什么东西，哇，这个 process 很繁琐什么，他完全不会，他只会和上司的对话就是你告诉我要做完成这个东西，哎，我完成了，这样讲。就久而久之，他所承担的工作量，就连我身为他的下属，我就会觉得讲说，哎，老板，你再这么下去的话，我们就一起 ，no， 翻船了。所以从那一刻起，我和我上司就决定啊，我们的对话其实是会有包含一点的抱怨在里面，然后就讲说，哦，其实这个哦，我们要构筑 A B C D E F G， 才让你看得到这个结果的。然后慢慢他们就发现，哎，原来我们需要做那么多事情去完成一个东西，这样。那种理所当然感觉会下降很多，我觉得，因为人真的是一个，
确实人家是不懂你的背后你到底付了多少努力。我觉得有这个不所谓的不懂也有两种，有些人是真不懂，有些人是装不懂，他宁愿装不懂，哦，他就可以心安理得，然后他就能让你做这些事情。可是当然有些人真是你没有跟他讲，
啊，对对对对对，
他就真的不知道啦，这个我也明白。你讲到职场，我以前职场也是很常经历这样子的事情。
你真的很容易，你的人格就是有这个特点，让人家把你。
没有，有些东西我真的觉得很顺手，而且可能一方面我自己，尤其在职场上，我比较重 efficiency 这样子。有些东西我觉得，哦，我要等你做，我再来做，哇，我这个整个后面就全部 delay 了，我整个东西就 hanging， 我就直接顺手做掉那一 part， 然后就等我等你，哦，你在做什么，我以前会这样觉得啦。当然我后来慢慢有觉得，不可以，那个人还是要知道他那 part 他要做什么，啊，然后他的那些流程还是要过，然后或者很像，哦，所谓 coverage， 哦，那个同事是不在，然后我要 cover 他的 duty， 我要让他知道不是理所当然，这个我是明白。可是我之前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真的学不会这个东西。那个人，那个我的同事，我们就两个人嘛，我们就两个人，负责那个同一个 scope 这样子。然后在很 peak 的 season 的时候，他要拿假，他就问我，哦，我可以这个什么时候拿假什么嘛？然后我又那时候你就觉得你不懂要怎样 say no 嘛？
不会啊，知道我就讲说啊，你拿假，你在天堂，我就在地狱嘞。你舍得让我去地狱的话，你就拿咯，我跟你讲。
哦，哎，这个很好玩，我应该学起来。
很多时候，很多拒绝哦，不需要那么严肃的，你知道吗？你不需要来 ，no， 不能。那时候我们很忙，哎，你为什么要离开？你那样子的话，也不是过来的不死。你说你是很开玩笑，你可以去啊，你可以在我们在地狱的时候把我看到迪士尼有多好啊，你可以的。我不是 you tell me， but yes I am， 你就笑就讲好了。
所以你看我们要跟森哥学是什么温柔的 say no，
温柔的 say no， 对，
我觉得可能对我们来讲，这种 badden 的人来讲，就 say no 是一个很重的东西，很需要 effort 的东西，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具备森哥的这种技能，
我们
要去
习惯 say yes，
对，太习惯。
就他们讲相似的灵魂就会互相彼此吸引跟在走在一起，所以 Josh 也是很常面对这种情况的人来的。
他很常、啊，他真的很常。
我们讲，我觉得最大的理所当然就是可能 COVID 刚开始的时候，
嗯哼，
那时候因为 COVID 开始在澳洲，那些教会全部都关嘛，你只能上 online service。然后我们教会就没有人会做 online 崇拜，没有人会 set up live streaming。然后刚好那一年是我爸爸在教会，我爸爸就说Josh 可以帮忙前面几个月，然后就找人家来给他 train， 他就可以 hand over。然后我开始做，我就 OK 了，我做一个星期就带我自己电脑去，因为教会电脑没有这么好，我就带了自己电脑，买了一些 equipment， 就开始每个星期天跟我爸爸还有多一个人就 live stream 这个崇拜。然后慢慢做就三个月四个月，然后我就一直催他们有没有人给我 train， 我说我不能一直自己做，不能一直用我电脑，还是我电脑吗？还是我 desktop 吗？我还要每个星期天帮去教会。
他不是扛 laptop 哦，是扛 desktop 哦。
然后就慢慢一年过了，COVID 已经一年了，然后就他们就问我你可以不可以继续做， 然后刚好那一年我爸爸就要离开教会，我就跟我爸爸讲，我可以跟他们讲我的 reason for leaving 是因为你离开我也要离开。
所谓的离开就是因为他们有个机制是那个牧师会去不同的教会去牧养、
哦、
这样子、啊、
OK OK
然后爸爸是牧师，
我就用那个机会来跟他们说你们要找人，我给你 one week notice 我是要走了。然后他们就来问我，哦，你走了我们可以用你电脑吗？我就说我不在你要用我电脑，我不用用电脑是吗？嗯，然后就觉得哇，感觉要学会 say no， 真的真的。
在他刚才讲到哦，前面在讲 COVID 的时候，我以为他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哇，
回他那
么多故事啊，来来来说吧。
很多，他也蛮常理所当然的。就
果然他们讲相似的人总是特别被吸引的，看来你们在 say no 这一方面真的有很多功课需要做呢。
OK， 所以他讲的就是我们说 COVID 第二年，刚好很多我的朋友中到 COVID 那时候，然后很多朋友他们就觉得诶 Josh 反正很会煮可以帮忙，就刚好我们从不 isolate 在家里，你就帮我们
煮
饭煮
东西都。
然后我那时候
还没有哦，你听到这里你就已经瞳孔放大，你还没有听到那个 climax 的那一番
然后我那时候就说 OK， 因为是好朋友，就说又是我差不多每个星期见面的朋友，就 OK 啦，我就刚好我还是 full time work 啊，但是我就每天送午餐送晚餐过去，我就煮好 two main meal， 我说你们早餐你们自己不吃啦，你们 fast 就可以了啦，你们我不管你们早餐啦。我就差不多两个星期，我就每个早上五点醒就预备好午餐，
两个星期，
然后就
还买那种食材，整理食材，预备食材，然后每天早上他明明八点上班，他五点起来为他们去预备他们的三餐，
然后就送过去他们家，然后就去上班，然后就
三餐什么啊，
然后就 repeat 每差不多两个星期每一天就 repeat 这个生活。
还有点餐服务哦，
嗯，
就是他们想吃什么，
就是、
想要买什么，
我应该就是每天蒸鸡蛋，每天就煮一样的东西给他们吃三餐，然后吃煮两个礼拜，吃到他们不敢叫我煮一次。
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就觉得，哎，刚好鸡腿蛮便宜的，我就买了蛮多鸡腿。然后他就跟我讲，可以不要煮这么多鸡腿吗？我明明跟你煮饭了，你还跟我讲你不喜欢吃这个，吃太多这个。你说我刚好都 marinate 不同的口味啊，你还跟我讲，嗯，吃太多鸡肉啊，就嗯 ，OK OK。
对，而且他真的只 charge 他们食材的费用，很像那种车油时间什么，他完全就没有，而且食材他也没有 charge 付他们，他就是大概一个。一丝一丝的吗？跟他们收吧。
嗯，所以差不多两个星期就帮他们预备，然后我也没有觉得怎样，我就觉得可以帮一个朋友是我。
哦，那个也不是一个朋友，那是一群朋友，
一群朋友，刚好有三个人住那个家，我就觉得 OK， 我可以帮他们是可以做的事情。最近跟这些朋友就有一点conflict 跟他们在一起，然后他们就完全就可能 cut off contact 跟我。
其实不算 conflict， 就是有一些误会，所以、可是从头到尾他们没有来问他 SAP 到底其实这边是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中间也有很多其他所谓他对他们的好被当成他就是应该这样对他们的东西。
嗯，
很像他们有时候我们出去啊，有时很像别人临时要用车，就会直接拿他的车的，
直接拿。
然后因为我又是那种不会 say no， 我就OK 啦，厕所是给你，我不鼓励你去，但是厕所是给你吧。
啊，车都可以直接拿，哇，我也要做你朋友，嗨。所以大家听到这里你明白了一件事情了没有？世界上很多理所当然，我觉得大概 75% weightage 的原因可能在
就是不会 say no
的。嗯，
对啦对啦，
当然 这种为大家付出或者是总是在别人有难的时候愿意伸出援手的性格，肯定在人生这个道路上会让你碰到很多很多很多人，让你结交很多朋友，然后肯定这一群里面一定有一些是值得你交一辈子的朋友。可是我觉得代价很大，因为你为了认识这一组朋友，你就会莫名其妙有一大堆的 line not that important secondary 或者是根本不需要存在的那一群人出来。
不过我觉得人是很容易养成习惯的，真的，就是当你一直重复为他做一样的事情的时候，真的他就会变成一个习惯啊。然后当你突然抽掉那个习惯的时候，他就不习惯了，他就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你要记得我们之前才去学过一个点吧，那个 regular 的 pattern graph， 你要 condition 一个人 internal behavior 的话，你要用抓什么 pattern 来去做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要 take a step back， 讲说很多人都活得不够清醒的啦。其实清醒 as in 就是很多社交行为上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发生。可是如果既然我们是那个常常觉得被困扰的人，那就应该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审视到底我们的互动上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稍微改变一下，说点我不会继续在这个困局里面，不然的话真的很困扰耶。
我觉得我要改掉，也不是改掉，可能我要学会一个东西，有时因为我会想，哦，如果我因为我之前的经历，然后我不对新的朋友、新认识的人好的话，这样又很像对新人不公平，这样我会
有
这种心理。
现在不是要你对新人不好，现在是要你在对他们好。绝对完全百分百以后到了一个默契，什么都不用说我都可以帮你做这件事情的这个第一步之前，虽然我们是有一个 social rules 在的， like I'm more than happy to help you， but actually you should know that 它是我的 you know， 我需要花点时间做这件事情，直到我慢慢发培养我们彼此的默契，我们发现我们的确是当彼此是一个很真挚的朋友的时候，但我们就遇到一个默契，就是诶，我今天用你的车，你知道他不是 take it for granted， 你知道他就是一个平时就是很感激你的人，然后他这么做你是不会被冒犯的时候，你去做啦。啊，我觉得那个第一步是一个渐进式的，一开始就毫无保留并且可以被世人所记得你的好的，可能就只有你的宗教里的耶稣，我宗教里的观音就 you know， 只要我们不到那个第一步之前，我们就要记得我们和别人就是人与人的相处就是会有这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吧。可能
谢谢神员为我们上了一堂课，大家如果你有类似那种常常被大家理所当然的那个问题困扰，
我很心疼像你们有如此类似的人，就如此为别人着想的人，可是却很容易被人家为这样的一个人设去投入太多，我觉得有时候就的确是不切实际，甚至是有点过于自私的一个like expectation 预期。可是有时候我们也要去思考，讲说，但既然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过去的人生经验，知道这样的一个互动会让对方轻而易举有了这样的一个预期，这样其实我们能够干些什么东西，让这个事情发生的概率稍微降低那么一点点。我觉得可能今天所有的故事里面都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对别人好 eventually 你肯定会认识到一群也以一样的真挚的心对待你的人，不然为什么 Josh 跟 Fiona 会碰到彼此，而且不为什么还是他的一见钟情，肯定是因为有一些人格特质就是如此的类似。可是你看他们的烦恼也如此类似，你就明白这个真的就是那个人格特质会带来的副作用。
可是也不一定是人格特质啊，我觉得有些理所当然不一定是发生在所谓朋友之间，我觉得有时家人家庭里面也是会，
家人我觉得更有理所当然的这个情绪发生。
对啊，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撇掉所有的关系，我们只是用 time spent with each other 的话，如果连同事那么短期的相处都可以让对方对你有这样的期待，你对家人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感觉一定更大了。就像别人讲说，哇，朋友为你煮一餐饭，你就在那边，哇，他在我生病的时候煮一餐饭，他妈的，你老妈为你煮了那么久，不见你每天讲，刚才讲同一句话。可是为什么你不会觉得这个像是很奇怪？就是因为他太理所当然。 对，很多东西会跟身份扯上关系，父母应该怎么做，家里的老大应该怎么做啊，他就是那个家里最小的，所以他可以怎么样，很多东西就会被这种身份被挂上钩，说哦，因为他是能者，所以他什么都可以做，应该叫他做哦，因为他很好人，所以他做这些事情一定不会觉得被困扰的。他妈的 ，no，
是个 label 带来的责任。他觉得，
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去帮对方 redefine 这个 label， 让他们明白，父母当然会愿意为你做这件事情，但是父母以外，我也是什么什么什么身份，我也是上班族，我也是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不要觉得父母永远都会把时间只花在你身上。对啦，很多东西需要提醒啊，我只能说人类真的很健忘，忙起来真的什么都不记得。
然后当有人帮他 take care 的时候，他就很好，这个就永远 out of the mind，
所以
就永远是那个人。
虽然那样子讲的像很多事情都我们要做很多东西，像我又要帮你，可是我又要是那一个划清界限的人，难道不可以我帮你，可是是你自己去记得，你应该对我有感激之心吗？啊too bad 的事情就是，只有越活的人间清醒的人，才可以尽可能的避开很多来地雷啊，或是把自己避开。
然后如何找到人间清醒的人呢？请找 Thank you。
反正就是为什么我的朋友并不多的关系吧。
然后
画的线太多了。
我们 disclaim 一下，他每次觉得他自己朋友不多，可是其实他朋友多。要约 Thank you 也是很难约的。没有，只要你们愿意在 Thank you， 随时可以约他哦。只要你们在愿意在他不用驾车，这个就会减少一个50%他拒绝你的可能。
应该75%可能。
75%，你看，你就会有75%成功的可能哦。
好啊，希望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可以去更设身处地的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思考，你们有没有曾经也这样不经意的对待你们的朋友啊、家人或者伴侣？
但有时真的是不小心的，不是你真的。我就有时也会这样想，所以会进入这个循环。我想，可能对方是无意，他不是真的理所当然这样。
可是即使对方是无意的，他也必须提醒了你，需要提醒对方。因为有意无意都好，这个是另外一个需要探讨的点。把的 outcome 来讲，就是他开始要觉得我应该这么做了。所以为了不让这件事情发生，我们就需要 take a proactive 的 stand 去跟对方来 ，you know， 所以开玩笑，哈哈哈哈哈，下次我不一定帮你哦，林北我可能也会有帮的哦 ，in future 之类的，就需要去，对，就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吧。所以就会希望大家下一次就是听到这一节课就去思考一下，你有没有曾经也这样对待别人，如果有的话，可能你需要去和对方至少表达你的感激之心，或者是至少和对方说，嘿，可能这一段日子以来我真的就是很就是那么的自然的把觉得你应该为我做这件事情，可是其实你没有这个义务，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激你。或者如果你现在是经常面对他们类似烦恼的话呀，就学我吧，大家 say no 吧。因为以后我们可以更自然而然，可以更不需要想太多，就为对方付出一些事情，让我们的相处就更加的纯粹一些吧。这一集到这里咯，谢谢，
拜拜
拜。
谢谢你听到了这集的最后，希望这一集里有你喜欢的部分，下集再和你一起听听我们聊聊不一样的话题。